当大希律王嗰个朝代过去之后咧，罗马人就嚟到啦，将大希律嗰啲嘅墙就拆低咗，然之后又另起一啲嘅墙。后来当罗马人离开咗啊，比斯人前就系巴仙亭嘅基督徒，又起另外一啲嘅墙。之后回教徒又嚟到耶路撒冷嘅地方，又起另外一啲嘅墙。跟住后来号称是基督徒的十字军来到这个地方又起另外一些墙，所以每班人来到耶路撒冷都起一些墙来到保护自己，将不属自己的人就分隔离开。原来耶路撒冷的古城是分开四个区的 four quarters， 一个区就是西面的犹太人区，而东面就是回教徒阿拉伯人的区，另外一边的区叫做 Christian Quarter， 就是基督徒区，即是 Orthodox Christian 的东正教的区域。再另外一边叫做 Armenian Quarter， 就是亚马尼亚区。每一区都有城墙，少少咧好似就算我是纽约唐人街，呢度就是 Chinatown 唐人区，隔篱就是小意大利区，再隔篱就是犹太人区。不过在耶路撒冷不单止分区，还建很多的城墙，将不同种族不同宗教的人隔开，免得有冲突。1948年以色列人他们重返巴勒斯坦，联合国就宣布他们成为一个独立的国家，之后打了很多场的战争，其中最有名的1967年六日战争，就是几个阿拉伯的国家联手来到攻击以色列，但以色列人是以人少胜人多，打完这场仗之后就增加了他们的地土，占领了以前是属于约旦的地方，叫做 West Bank 西岸，归入以色列的版图。而以前的耶路撒冷是分开两半的，即是街的这边就属于以色列，街的另一边就属于约旦，但打完这场仗之后，全个耶路撒冷都是被以色列是控制了。那场战争之后，以色列也都占据了以前属于叙利亚的戈兰高地 Golan Heights， 又占领了以前属于埃及的 Sinai 和 Gaza， 即是西奈半岛和 Gaza 走廊。所以一下子就数以百万计的阿拉伯人居住的地方就归入了以色列的版图和统治之下了。不过自此以后，在以色列的国土里面就永无宁日。报纸上我们常常看见在以色列中东有人肉炸弹 PLO 巴勒斯坦解放分子恐怖的袭击，例如在1972年德国的慕尼克奥林匹克运动会，巴解分子就谋杀了好几个以色列的运动员。到1993年在美国的调停之下，以色列的政府就和巴勒斯坦的解放组织 PLO 签订了一个叫奥斯陆的和约。在这个和约里面，以色列的政府就愿意将加沙走廊西岸归还给巴勒斯坦的政府，叫做巴勒斯坦人自治区。但奥斯陆和约签了到现在就20多年了，以色列的军队已经从那里撤退，但我们还看不到和平的日子，不断有流血事件是发生，很多恐怖的活动。当以前的以色列总理Sharon 沙龙做以色列总理的时候，他将所有属于西岸巴勒斯坦人自治区这个地方是起了一幅很高的围墙，有20尺高，长450英里的围墙，将西岸 West Bank 的巴勒斯坦人是困住在里面，不让他们走出来，免得互相侵犯攻击。而每一个要走出这个墙的人就需要很多的 checkpoint 去检查。 但这个围墙并没有解决人和人之间的问题，反而增加了更多的仇恨。在2008年耶路撒冷发生了好几次的工人驾着泥头车去撞向人群，其中一个很辛酸的故事，事发的主角就是巴勒斯坦的年轻人，叫做阿布提亚。他在耶路撒冷出生长大，是一个土生土长的耶路撒冷人，只不过是属于巴勒斯坦的族裔，所以他是阿拉伯人，而西面就是犹太区。咁啊，阿布提亚佢细个时候咧，就因为耶路撒冷喺法律上系属于以色列区嘅，所以以色列区里面嘅人都系以色列嘅国民。佢同西岸嘅巴勒斯坦人有唔同嘅地方，就系佢可以自由出入，佢就可以拥有啲以色列人所拥有嘅福利啊。后来佢就去到以色列最南部一个城市，叫做希拉这个地方那里做工，工作的时候认识到一个以色列的女仔。那这个以色列女仔是相当反叛的犹太女仔，她们两个人同居，未结婚，生了孩子。她们所谓未正式的婚姻后来很快脆就亮起红灯。阿布提亚就非常不满意她的太太出去搞搞阵，所以发生了家庭的暴力。这个女仔就打电话去警察局报警啦，警察就将这个巴勒斯坦的年轻人阿布提亚捉了去拉坐监。坐监后来一段时间放监了，带着伤痛的心情，他就回去耶路撒冷，他出生长大的城市，回到父母的家。爸爸妈妈就为他安排了另一个婚姻，找了一个不是犹太人了，这次是巴勒斯坦的女仔，等他们重新组织家庭，两个人结婚。结婚之后本来是有很安定的生活的。阿布提亚其实比起其他的巴勒斯坦人算是生活不错了，因为他买了间屋，他们就生了两个仔女。阿布提亚是在一间犹太人的公司那里打工的，这间是工程的公司，他负责是揸泥头车。但是他每次上班的时候内心充满着矛盾，他自己问为什么要跟犹太人打工呢？但是为了要供屋，为了养家，而这份工的收入都不错，所以他就继续仍然的每天去上班赚钱供屋养家。有一天，以色列的政府来到他家，就说我们要拆你这间屋，因为你这间屋是没有经过正式的手续申请就 起这间屋。所以去到法庭审讯的时候，法庭就判决要罚阿布提亚很重的罚款。这个罚款重到的地步，就算他一世人做几份工都还不完这个罚款。所以在那天当他上班的时候，心情非常的恶劣，揸着这部泥头车在耶路撒冷的街道上面，耶路撒冷的旧城那个西区的地方，见到犹太人他就撞过去，结果撞死好几个犹太人。而一个以前曾经当过兵退休的以色列人路经见到阿布提亚这样去撞死犹太人，就开枪打死他。事后记者来到访问阿布提亚的太太，当先生死了之后，太太就发觉原来自己有了身忌，怀了人，流着泪跟记者这样讲话，没几年之后以色列的政府就要来到拆那间屋。我不明白，我们这么辛辛苦苦去赚钱，在耶路撒冷做一个好的公民，为什么会搞到这样的田地呢？以巴冲突的问题不是那么容易藉着围墙 就能够解决嘅。唔单止系以巴冲突啊，其实世界上有好多国与国、民与民、家与家、人与人之间，都有无数嘅冲突，一样起咗好多嘅围墙。呢啲围墙就将人同人、国同国、家同家、民与民就隔绝晒，或者我哋自己喺我哋嘅人际关系当中都筑咗好多围墙，以至于我哋就成为一个孤岛。我哋将自己困喺里面，封闭自己，成为一个自闭症嘅人啊！耶路撒冷呢个城市，耶路撒冷呢个名字系好有意思。有两个字组成 Jerusalem，Jeru 耶路就系城市 city 咁解。撒冷 Salem，Shalom 系和平嘅意思，所以耶路撒冷就系和平之城，但好矛盾。在这个城市里面流了很多次的血，在这个城市里面有很多次的大屠杀，死了很多人。所以耶路撒冷这个和平之城其实是永无宁日。其实在今天的世界里面何尝不是这样呢？到处都没有和平的，到处都是筑了很多围墙。究竟我们去怎样解决这个问题呢？怎样才能够叫人和人之间的围墙可以拆毁呢？今天我们所看的经文就告诉我们知道，只有耶稣的血能够解决这个问题。所以我们就花少时间去思想耶稣基督的血怎样去拆毁人和人、国与国之间的围墙。希伯来书第九章十五节这里就讲到罪的围墙，因为罪，人和人、人和神就筑起了围墙。十五节说，为此他是知道耶稣做了新约的中保，既然受死赎了人在前约之时所犯的罪，便叫蒙召之人得着所应许永远的产业。在这里圣经指出，留意几个字，人在前约之时所犯的罪。圣经说人是知道每个人都是污秽的，都是罪人。希伯来书的作者不是说以色列人你们的祖宗在古时背叛了神，在旧约在前约之时犯了罪，而是讲到人是一个普遍的人，你我犹太人、外邦人、男女、老幼，所有人、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所有人都犯了罪，而前约之时指到的不是时间，更准确的翻译就是讲到在旧约之下、在前约之下，人都犯了罪，犯了错误。用简单的话来讲，就是旧约的圣经好像一面镜子，将我们的庐山真面目显现出来。当我们照镜的时候，或者朝早起身的时候，看一看，哦，原来我是这样的样子，我们就要清洗啦、刷牙啦、梳头啦、化妆啦。镜子将我们的面目照出来。同样在旧约、在律法之下，我们看到自己的真面目，看到自己的罪过。例如摩西在西奈山领受十诫，其中十诫的精华，旧约的精华，就在十诫里面显出来。十诫说，除了我以外，你不可有别的神，显照反映出究竟我们在世界上有没有其他偶像，是不是以其他的人事物来取代了真神呢？十诫说要孝敬父母，我们有没有体谅父母，或者觉得他们太麻烦，阻住地球转，在这个负累我们的负担。十诫说帮我说谎，我们是不是讲一些的白色的大话来遮掩我们的虚伪呢？譬如我们最近灵修 睇到约翰一书讲到正直，神是光，在他毫无黑暗。我哋若果话自己冇罪，就系、是、自欺，真理不在我哋心里了。因此，我哋嘅灵修运动咧，同心同行就提醒我哋彼此劝勉啊，每日读经啊，睇清楚自己，庐山真面目，靠住圣灵嘅能力去改变。而圣经唔系单单叫我哋睇一睇自己嘅面目就算，睇咗之后，读咗之后，要去行，要去改变。雅各书章廿二节提醒我哋：，只要你们要行道，不要单单听到自己欺哄自己啊！因为人听到而不行道的，就像人对着镜子看自己本来嘅面目啊！原来呢个就系我嘅猫样啊！睇见呢，走后随即忘了他的相貌如何。听到而不行道就是这样了。我们怎样解决人和人之间的隔阂，人和人之间积怨的问题呢？首先是要承认你和我都是罪人。很多的问题怎样产生，就是因为人心里面的自大，我对你错，我是啱晒，你是错晒。这种的自我自大的心理带来人与人之间很多的问题。而解决罪的方法只有一个，就是耶稣基督的宝血。因此我们就继续看下面的经文，讲到立新约的血。希伯来书九章十六、十七节讲到话，凡有遗命的必须等到留遗命的人死了，因为人死了遗命才有效力，若留遗命的尚在，那遗命还有用处么？我们上次跟大家提过，若是有两个字可以用的，一般世人用的若是顺非其，是平等的若，譬如租约、业主和房东，你同大家你情我愿咁就签约，每个月交租，而房东业主亦有责任要供应屋企里面最基本嘅需要。另外做生意系签合约，婚姻结婚系平等嘅约，男女双方系平等嘅，唔系大男人主义，唔系娶一个奴隶妹仔嚟到服侍。但是圣经里面就不是用这个字，不是用顺西奇，而是用另一个字 DSA 奇。那个字是单方面的，是一个不平等的条约。是神单方面去立，人不需要征求人的同意，讲完条件之后神才会问，好，你同意我同意这样先立。不是，神已经将这个约定好，就好像遗嘱一样的。老爸就不需要问个仔女同不同意，说你想得几多个遗产，那我就写几多给你，不需要的。遗嘱只是一方面去定立，而且呢遗嘱生效是就在立遗嘱的人死后才可以生效。有一天爸还是在世的时候呢，儿女都不可以占用动用爸爸那个家产的。所以希伯来书的作者就是讲到这个意思，指出新约是否有功效是视乎什么？十七节，人死了为命才有功效。其实十五、十六、十七节用的字同一个字是 diathek， 十五节是讲到约，十六节是讲到为命 will 或者是 testament 或者是 covenant， 同一个字。所以新约是否生效，必须要基督被钉十字架、流血、死亡，然之后能够生效。旧约所有的牛羊祭物献祭，他们流血都未有功效， 直至到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流血，先至有功效。旧约嘅牛羊佢哋嘅牺牲，只不过一个影儿，一个预表，一个 blueprint， 一个蓝图，显出当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为你同我舍命之后，这个约才是真正的生效。耶稣基督不单止为我们立约而流血，而这个血亦是一个赎罪的血，十八到廿二节讲到。所以前约也不是不用血立的，因为摩西当日照着律法将各样为将各样诫命传给百姓，就拿朱红色绒和牛虱草，把牛犊、山羊的血和水洒在书上，又洒在众百姓身上，说：这血就是神与你们立约的凭据。他又照样把它洒在帐幕和各样器皿上。按着律法，凡物差不多都是用血洁净的，若不流血，罪就不得赦免了。在犹太人献祭的制度当中，根据利未记十七章十一节所讲，活物的生命是在他们的血当中。神话我把这血赐给你们，可以在坛上为你们的生命赎罪，因为血里有生命，所以能赎罪。希伯来人他们有一个原则，他们坚持的就是，如果不流血就不能够赎罪。罪就好像一幅围墙，将人和人、人和神之间的关系隔绝。唯有藉着耶稣的血才能够赎罪，才能够将这个墙去拆掉。在公元三百多年，有一个传教士叫做 Telemachus。 这个传教士本来他在意大利罗马附近一个村庄做传教士，过着很简朴的生活。他好像心传福音，他很开心，他很喜欢服侍他的会众。有一天神就呼召他，而他离开罗马这个大城市，他很不愿意来去到罗马，因为觉得罗马那些人是很恶，有些好像南部的人、中部的人觉得纽约市是一个很恶死的城市，他觉得那里的人关系很疏离，是没有人情味，他觉得大城市的人不懂笑，日日是苦口苦面。但他清楚听见神对他的呼召，所以他就信服神去到罗马。有一天在罗马这个大城市，见到一大班人在排长龙，他就走去排队。排队之后见到那些人就走入去大戏院，就是那个决斗场那里，见到成千上万的观众在那里喝彩。原来在这个决斗场里面是有比赛，有两个大只佬 gladiators 在度打斗，而且他们打斗是打到要其中一个碌倒在地上死亡才是结束比赛。宣教士 Telemachus 不能够相信自己的眼睛，为什么这些人他们可以互相残杀？为什么那个人流这么多血的时候，观众在度好热烈的高兴，在鼓掌喝彩呢？为什么当两个人临死前，他们还在罗马的皇帝面前致敬表示效忠？难道他们没有家人吗？难道他们没有太太吗？难道他们没有仔女吗？难道他们没有年老的父母要照顾吗？为什么这班观众体验这么残忍的打斗的时候还是这么兴奋？他就忍不住在他座位上起身大声呼喊，说：我奉耶稣基督的名叫你们停止残杀。当然没人睬他，在那里发疯， 他一喊大喊几声之后都没有人睬，所以觉得不行了，我就要走到去决斗场的当中。当这两个大侄佬在那里打架的时候，他就做和事佬，推开这个又推开那个，就说我奉耶稣基督的名叫你们不要再打架。开头观众觉得很得意了，以为有些的特别节目，有个小丑在当中搞搞阵。但过了一阵间之后，就觉得这个小丑在这里阻住地球转，他们希望继续看这个精彩的打斗，就有人大声在观众当中叫话：杀了他，杀了他。没几耐，其中一个决斗的武士一刀插入 Telemachus 的肚里面，血就喷出来，他脚一软就跌倒在地上。虽然他跌倒在地上，但他仍然是用尽最后一口气大声的喊叫说：我奉耶稣基督的名吩咐你们停止残杀。就是这样，他扑倒在地上，流出他的血，结束生命。很奇怪，当他讲完这个话之后，全场千千万万的观众鸦雀无声，每个人讲的话，跟着观众是一个一个静静的离开这个决斗场，最后只剩下 Telemachus 一个在这个决斗场。那天就是罗马历史当中最后一场的决斗。自此以后，罗马的皇帝就取消了这种残忍的比赛，就是因为 Telemachus 一个人的牺牲，很多的女人就可以有回他们的丈夫，很多的小哥有回他们的爸爸，很多老人家有回他们的仔，很多的武士亦有回他们的生命，就是因为一个人牺牲流血带给别人生命，就是因为 Telemachus 他看到耶稣基督牺牲流血救赎，所以他同样将自己的生命牺牲奉献去救赎其他人。什么可以叫人同人之间、国与国之间的问题得到解决呢？什么可以使到种族同种族之间的恩恩怨怨是解决呢？就是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的牺牲饶恕。耶稣在十字架上为了那些伤害他的人这样祈祷说：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作的他们不晓得。就是耶稣在十字架上流的血立了新约，就是耶稣在十字架上流的血救赎了你和我的罪，叫人与人之间的围墙被拆毁。等一会，当你发觉自己心里面还有很多的积怨，你感到有很多的围墙是困住你，你感到有某某人，无论在你家中、在你公司，甚至在教会、在你的亲朋戚友当中，觉得是得罪你、对你不住的时候，我们今天就转眼去仰望耶稣，这个为我们钉十字架、流血立新约、赎我们的罪的耶稣。有什么人你不可以宽恕呢？假如你尝过耶稣基督那个爱，假如你得过耶稣基督那个赦免，你都可以好像耶稣基督一话：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作的他们不晓得。请我们同心祈祷。天父，人的说话是极其有限，唯有你的圣灵可以在我们的心里面继续光照、指引、提醒。主耶稣，因为你流的血立了新约， 叫我们得永生的盼望，也因为你流的血，我们被救赎得赦免。因此求你帮助我们，赐我们的力量，可以效法你，可以饶恕那些伤害得罪过我们的人，因为我们首先已经是被你饶恕，被你救赎。求主垂听我们同心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 Amen。